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讲普贤行愿品，讲这个呢分了三科盘，第一的初三科盘讲了哪在讲，第二中三真宗分，讲这个呢分了四科盘，第一呢是虔心起止心愿，第二呢是回向起止功德，第三呢是真心赞大愿，第四呢是终结无尽愿。咱们呢现在讲第一科盘，也就是说虔心起止心愿，讲这个呢分了七个课盘，前面六个课盘当中已经讲到了不同六大愿的修持，今天呢讲那个勤佛助世的修法，就是说勤佛助世利众生这方面呢，为了自己心清净，观佛呢不可思议周边众生的世界，自己为了得佛的驾悲，为了自己的心清净呢，需要修持勤佛助世，需要了解勤佛助世这是勤转法轮众的一部分，因为勤转法轮范围非常广大，所以呢勤佛助世也是佛助世转法轮，或者呢转法轮的其勤范围很广，所以呢勤佛助世也属于勤转法轮的自分。那么什么是其勤助佛助世呢？这个我们需要了解，终身心清净就会见佛常住，终身的性然物就会见佛涅槃。从佛自己的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没有追出圣和追众的灭，只是随众生的心相续不同而有不同所见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些众生见佛常住，有些众生呢见佛如涅槃，这些都是随众生的相续不同，所以说呢有这种所见的不同差别而已。这样我们就知道心清净观佛，观佛的话呢，佛是常常安住的，这就是真正的劝进。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心清净观佛，这个就是佛呢常住的，所以真正勤佛助世啊，或者是观佛的作者心目当中呢，确确实实在在的祈求一般佛呢恒是不离开而常住的，所以说这就是真正的全勤助佛。那么这种话呢，全勤助佛助世的一大愿望，宋词呢就有一颂：诸佛若依是涅槃，薄积自称二全群，威缘救诸刹城劫，立了一劫助众生。这一颂呢，我们就可以分三段。第一呢，诸佛若依是涅槃，就是说庆；第二，薄积自称二全群，这就是正是说全庆的内容；第三呢，威缘救诸刹城劫，立了一劫助众生，这就是全庆的事。从说清正是全清全清的事三个方面呢，把宋词一端正是抉择。其中第一部分说到诸佛若依是涅槃，诸佛包含了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缘觉、一切的三智事。普贤行愿品宋词呢，这是省略而已。长行文当中就讲到一切的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以及高僧大德的三智事都讲到了，所以呢宋词是省略而已。然后呢，宋词当中讲到救助刹城界，唯愿救助刹城界，救助刹城界，这就是全勤助世的事件。我们就知道不是暂断的一天，或者呢一个月，或者呢甚至一年，不是这种短短的一个事件，二是在佛即为成书界当中需要常住。是这种话呢，我们就知道其勤助世的时候呢，就需要了知在佛刹即为成数同等的很多很多界当中，不离开众生而救助世界。是这来需要了知宋词做到的救助刹城界的内容。那么是这种话呢，勤佛助世、勤菩萨声闻愿觉以及三智是救助世间，是为了什么？这个需要明白。为了什么救助世间呢？宋词啊，最后一颂讲到立了一切助众生，为了利一切一切众生，所以呢应当呢祈请诸佛等常久住于世间当中，形容呢需要了知宋词一记的内容。 这个呢，按照长恒问来讲的话呢，长恒当中就说到，所有经法解虚空劫，十方善事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将于世间波涅盘者，即诸菩萨声闻愿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善知识，佛悉劝请莫入涅盘，今于一切佛刹即为成数劫，位于利乐一切众生。长恒文当中讲的就比较具体，也就是说讲的比较详细，对于松次的内容必须要系统的方式来通达，在通达的基础上再如理如法的勤拂注释修心就可以成就。松次当中讲到诸佛若以是涅槃，涅槃需要了知，所谓的涅槃呢就是梵语，完整的应该需要念波涅盘那14个字，波涅盘那这个翻译的内容翻成韩文的时候呢，就有两种翻译，一个呢是古代的翻译家，比如鸠摩罗什，这时期把这个波涅盘那或者说涅盘呢翻译为入灭或者说灭度，是用来翻译的。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灭一切障碍，度一切的苦，是用来把涅槃的内容翻译成入灭或者说灭度，意思就我们就知道灭一切障，度一切苦。后面新译的也就是说玄奘法师把涅槃呢就翻译成圆寂，那么我们就知道梵语呢叫涅槃或者说波涅槃，而玄奘法师呢就翻译成圆寂。这个圆寂的内容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也就是说从自性清净涅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法而无缺当中，就是法而无缺，没有什么欠缺的，缺就是说法本性本来具足一切一切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呢发心他的本性当中的无缺，本具一切一切自性的功德，称之为愿，圆满的愿。既然他的本体当中呢确实不是虚妄的，而是呢真正恒常存在的功德，远离一切虚妄的分别，本体增长称之为寂。因此呢所谓的圆寂，从自性清净的涅槃来讲的话呢，发心他本具一切功德，本心当中本来圆满，而且本体呢是正确没有虚妄的，并且恒常远离细论的状态，称之为寂。第一层圆寂呢从自性清净的角度来讲，第二从离垢的清净或者说从方便清净的涅槃来讲的话呢，一切功德圆满现露，称为满；一切的烦恼障和所执障呢，完全寂灭，称之为寂。因此呢，圆寂两个呢，从离垢的清净的涅槃来讲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一切功德圆满现露，所以叫圆。寂呢，就是一切一切的障碍彻底消于法界本心当中，称之为寂。那么这个诸佛若以是涅槃，涅槃就是有不同的三个分类。所以呢第二种呢就是从离垢清净的涅槃角度来理解，第三点呢就是从樱花也就是花生现行涅槃的角度来解释。那么这个花生呢，它的华用呢就是周边一切，所以称之为愿。它的用呢是常寂的，也就是说虽然现一切一切妙用现于百千万花生，但是呢它不动摇发生的境界，所以叫寂。这个呢是从樱花的涅槃来讲的，花生的涅槃呢，它的花用周边一切，所以就是缘。它先现种种妙用来度化众生，就有不同的很多很多的幻化身，但是呢每个都不动摇发生的境界，所以呢用呢是常寂，称为缘寂的寂。话呢我们就知道缘寂呢从樱花的涅槃呢也可以解释，因此呢就需要了知涅槃呢翻成入灭或者说灭度，这是故意的翻译方法。按心意来讲呢就是所谓的圆寂。圆寂呢从三个方面来抉择呢。然后呢平常说波涅槃，这个波的意思呢需要了知是如的意思，波就是梵语，梵语叫波涅槃。所谓的波翻成韩文的话呢就是入，如心能的入，入的意思。那么如何需要趋入涅槃或者说圆寂的境界呢？这个呢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理解。一个呢从实际的思想来讲的，另一个呢以花生的角度呢可以讲。首先以实际思想来讲的话呢，熄灭一切虚妄的分别心，完全融入于真入的法界当中，这个呢称之为入。如何入呢？ 从思想究竟来讲，却就是一届一届的而去的虚妄分别呢，彻底熄灭在真如当中，完全融入真如究竟法界的面目当中，称之为入。这是从实际来讲的。如果从华僧的角度来解释入这个内容的话呢，那么就要了知众生的因缘灭尽的时候呢，佛陀华僧等的色身呢还是回归真如法界，这个也属于入，也就是说成为入的内容。那么我们就知道诸佛若以是涅槃，这个涅槃呢是梵语，就是圆寂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波涅槃，波的意思呢就是入，就是诸佛若以先是入涅槃，我们就知道他如的是从实际方面如真如的法界，而且呢一切一切虚妄的分别呢完全融入真如的法界当中。那么从华僧角度来讲呢，众生的因缘灭尽的时候呢，华僧的这个色身它还是回归真如法界当中，属于波涅槃，或者说入涅槃，或者说如圆寂的境界当中，是用来就要了知。接下来呢，宋词当中讲到诸佛若以是涅槃，这个是就是标示的是啊，或者先是的是，这个是的意义呢需要了知，是先是，其实真正本体就是法身，发生没有什么生和灭啊，或者说最初的出世，最终的实现涅槃等。真正对佛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没有生和灭等等一切一切的经论的分别。所以呢，众生在轮回当中东自作西分别，在这个状态当中，确实是他的颠倒的虚妄的分别呢特别强。也就是说，无常的自作为常，无我的自作为我啊，或者呢不清净的自作为清净，当有种种颠倒的邪念。为了打破这种邪念，其实佛他自身的角度来讲呢，就很是安住真如究竟法身的境界，在法身的面目当中很是不动摇，而且法身他都是呢没有生灭，没有前后的前边，当在众生面前只是实现而已，他自己没有真正的缘结，前面出生后面真正的时间反复面的当中又死亡那样，没有什么真正的涅槃，但是呢在众生面前呢可以就是实现。所以总之若于是涅槃，这个是呢需要了知实现这种的一个境界。会怎么想，诸佛为什么要实现如这个涅槃，这个呢在华严经当中讲的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佛在华严经上说观十众意实现不涅槃，也是由十种必要而实现涅槃的意思。那么就知道佛对众生面前实现入涅槃，或者说现实如这个波涅槃，还是有十种殊胜的必要性而在众生面前现实的。因此呢就需要了知十种的必要，才能知道诸佛菩萨当中的佛陀呢现实如波涅槃是利益众生的一个境界，都会正是通达。在十种必要当中，第一呢，实现一切一切刹那刹那生灭的无因本体啊，或者说一切心都是呢无常的。第二点呢，就是实现一切三有轮回呢没有什么安稳的。第三呢，就是实现大波涅槃，它才是真正安稳的处，没有任何部位的一个境界。第四呢，就是人天众生呢，他特别特别执着有形形色色的色身，为了他们实现色法也是无常的法，就是实现这个色法确实是无常的法，让他们呢愿助于清净法身的境界而实现涅槃。第五的必要呢，实现无常，它的力呢确实不可转变的。从灭的角度来讲，一切万法都是呢因缘所作的，它有生灭的，它有最初生和最终彻底灭尽的，所以呢就会实现涅槃。第六呢，实现一切有为法不随心住的，不自在的，心里想什么按照那种没有自在的境界。所以说佛呢对一切有为法不单作不随这种的法而安住这种的境界，舍弃这种表示这种而实现涅槃。第七个呢，就是实现一切三有都是呢如同幻化一般，实现涅槃的本性呢确实究竟是很坚固的不可坏的一个境界。就从那个自性清净的角度来讲，或者从离垢清净的涅槃的角度来讲，反正佛的境界就是究竟坚固的境界，完全显露发生本具一切一切的功德，而且呢也是本来清净不可思议的功德，也是离垢大菩提的境界不可坏的一个功德。第九呢，就是实现一切法呢没有最初的期，暂时呢有因缘聚居现象上虚坏的一个相， 实际上来讲呢，没有真正的圣器以及安住最终熄灭的一个分类，确实是一切一切法没有这种，所以呢佛恒自在的现实畜生现实涅槃当。在十个必要当中最后的一个必要呢，就是诸佛已经完成了一端度化众生的事业，并且佛呢说法愿已经圆满，然后该转的法轮呢已经转圆满，就是转法轮也就是圆满，已度化的众生已经度化，还呢应该该收集的也做收集，已经收集完了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佛一段度生的事业圆满呢，他就会实现涅槃，因为他度众生的事业圆满，这个就是说明他已经转法轮的转换了，或者该他自己度化的已经度化了，或者是应该他来自己收集的都做了收集，所以呢佛实现涅槃呢确实因力的一个境界，也是如不变大波涅槃的境界，这个呢需要了知八乘的经典当中说到的大涅槃的境界，就是真正佛以外没有办法证实直接去入的。因此呢诸佛呢就世俗当中度生的事业一段圆满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入不可思议生意事项不变的大涅槃境界当中，这样呢需要了知。在松子当中讲到我昔自成二全情，这个就是勤夫注视其亲三知识注视的一个新的状态的相，确实他没有半点虚假，因为松子说到自成我昔自成二全境的，所以呢心的状态呢确实没有一点点虚假，以最大的诚心灾善的祈祷灾善的全境来让祝福成就注视，是这么一个，就像如沙心所说一样，知佛欲涅槃贺章素其清注视无两阶莫以世间密，就跟那个一个内容。在这时候呢，一般初学者学过一些大乘经论的内容，也明白一些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对这种人呢相续当中会产生一些疑惑，他就想诸佛如来他本来就是恒常现现无尽的圣体，而且呢周边一切处来说的法，周边一切处来利益一切众生，为什么还需要去勤夫注视，自然而然产生这种的疑惑，因为他认为佛本来就是常住的，而且呢无量无边的身体周边一切的有情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是恒住的，而且他有无量无边的身体周边一切处宣说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那这时候为什么勤夫注视，从佛自己的角度啊，或者他的幻化圣的角度啊，或者他对于众生宣说无量的法门没有间断的，在一个世界传发或者另一个世界也在同时传发等等，有这种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勤夫注视，是这么会产生疑惑。这个内容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分段，也就是两个方面的辨别来做真实的回答，对佛出世和涅槃呢需要三家辨别，因为从究竟的圣意的真实意和从观待众生的世俗的明眼角度需要分析，所以呢我们就从两个角度三家辨别来需要回答，两种意义呢，一个呢是从真实意来需要宣说，另一个呢是从观待众生来需要宣说。首先第一真实意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也可以分成三个内容，一个呢就是以缘起自性空来讲的话呢，确实佛不必要单独去让他注视，因为从缘起自性空来讲的话呢，非出非入的没有出和入的戏论，所以说呢如来不出时也无有涅槃，这是从实际义讲的，并且属于以缘起自性空来抉择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法界缘起的实数地来说的话呢，年年处处而出现，年年处处而入灭，这个呢就像华严经出现品当中所说一样，华严经出现品当中说到佛子应知自心年年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自心成正觉故，如自心一切众生心亦复如是，岂有如来成正等觉，其中出现品当中讲得很清楚。还有华严经出现品又说到得一切之大悲相续救度众生及年年出现业，这就是年年出现的内容，还降到年年出现以外处处出现的观点，也是华严经出现品当中说道，当知没有少许出空无佛身，何以故，如乃称正等觉无处不知故，即处处出现业，形容来讲到处处出现， 如果从这个发迹元气的支数地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佛呢年年出走而出现，年年出走而入灭。这个呢华严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尤其这时候勤夫注释华严精华品的普贤行愿品当中必须要按华严的注释的观点来需要解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年年出现和处处出现就是从那个发迹元气的四数地来抉择的。那么所谓的入灭就是上面所说的遍一切处出现的佛身，年年即生即灭，当初出生当初即灭，就是年年处处入涅槃的，这是从第二个方面讲的。然后从第三个呢法界本地，也就是说生一地啊，或者说第一一地来讲的话呢，就是恒常注射或者说恒常涅槃。需要了知即而造见就是注射，造而常寂就是涅槃。这些呢我们就知道回答的时候呢，佛有注射和涅槃呢需要三家辨别。第一个是从真实义来说的，真实义来讲的这个呢我们就分了三段，也就是说从三个要点抉择的。一个呢就是以缘起自性空来讲的，第二呢是从发迹缘起的四数地来讲的，第三点呢是从发迹本体第一地来说的。发迹本体第一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在三家辨别的时候，第二种回答呢是从观待众生来讲的。这个内容怎么需要了知呢？如果从观待众生的角度呢我们讲的话呢，应该以机缘干燥佛在菩提树下呢就会出现，由于机缘灭尽，这时候呢就会在双林树间入这个灭的境界，也就是说会实现圆寂。因此呢在华严经出现品当中说到，佛子助如来为令众生行老故出现于世间，于令众生连母骨实现涅槃。出现品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佛直接就给弟子说道，佛子啊，助如来为令众生呢喜乐故出现于此，令众生怜慕故实现涅槃。所以呢我们知道观待众生来讲，佛还是现实无常的境界，也就是说由出生最终现实涅槃。普贤行愿品所讲的直接的内容是怎么来理解呢？现在我们需要了知这里所讲的呢就是从观待众生来讲，佛呢由出世以及由涅槃。这里勤夫注释呢主要是从观待众生来讲，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的心愿需要全心祝福注释，所以呢是从观待众生，观待众生的根基来宣说的，只有来去要了知。因为从究竟的真实啊，或者是从佛自身的角度来讲呢，他没有这么出生和涅槃，没有任何这种，所以如来不出世也无有涅槃。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出和入啊，或者说圣啊涅槃，这样都属于观待众生来宣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诸佛啊，或者是诸菩萨，或者是声闻愿界啊，以及三智士先贤涅槃的话呢，对有缘的众生有很大很大的感动，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诸佛菩萨等大自在的三智士们现世无常的话呢，感觉呢自己的这个优柔的身体当中存在的优柔的敏感没有什么可靠的，没有什么恒常坚固进化的，对三千大界里里外外的玩法，或者呢对自己的身相去挡，就根本没有出众的贪心做自作护持，是这种。因为三智是当都涅槃，平常讲无常的死亡没有深深的体会，但是呢高僧大德三智师们一旦现前愿界，把色身融入于法身的境界当中，在这时候呢一般的众生呢他就特别制作一个色身，一旦色身现前融入于发生的法界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有个深深的体会，确确实自己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无常的本心。如果得到一个人生没有修过佛法，真正的一切法的精华没有融入心，自己的心没有融入于佛法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的话呢，得到一个人生也没有感觉什么有意义。无论是从生死老病啊，或者呢从种种无常等的千变来观察的话呢，就知道轮回当中根本没有个需求的法，确确实实轮回当中造业啊、自作啊、痛苦啊，或者呢分别心加分别心，这就是转生轮回众生的一个缺点，没有任何优点。所以说呢对轮回彻底产生厌离心啊，或者呢产生诸生的心愿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那么对这种的修法呢自然而然会升起。 在这时候呢，不必要别人再的劝说，他自己深的有个体会。所以呢，佛啊，或者是三智啊，或者是菩萨等实现涅槃，都是呢唯利有情的，让众生远离轮回，对轮回的淡作，对轮回的境界彻底产生殊胜的厌离性，让他远离轮回的世间，让他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让他自己屈辱不可思议的解脱道。所以呢，佛啊或者三智圣们实现涅槃需要了解这个。这时候想，上师就是佛啊，或者是佛他本来就是常住的，然后又说亲夫住世，这个有什么道理，道理是如何，需要明白。不然的话呢，感觉一般的众生呢，他不自在，他想生他想死亡，没有这个自在，确确实实轮回当中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一点都不自在。因此呢，从三趣转入恶趣，恶趣转生三趣，或者呢从地狱转生旁生，或者是恶鬼等根本不自在的漂泊，而诸佛或者是三智是他就很自在，乃至虚空为尽，乃至终身为尽，乃至轮回彻底为尽自见，佛就是恒时都是那安住的，或者是佛恒时都是安住发生的境界。那么这里为什么需要七亲祝福住持，有什么道理，道理是如何，会怎么讲，这个呢刚上面说说样的，因为众生的心不清净，所以呢他就不见如来，一旦众生的心地开发，自然现现佛身。所以说呢，全清澈唯一要依靠智慧远离虚妄分别心，如果心清净智慧明朗呢，自然黯然就会现现，在这时候呢自然常常见佛不成涅槃。但是呢需要理解，众生的心相续当中，刹那刹那升起妄念，尘恼相续，观之间断呢就不会解佛，因此呢称之为如来灭度啊，或者说如来现现涅槃。所以呢要知道亲夫住世，如果自相续清净就是佛的刹土清净，或者说这里讲的佛常常安住不可思议发生的境界，没有灭的，或者说没有真实圆寂的。但是呢由于众生心不清净，如果众生的心一旦清净了，智慧明朗了，那么他就自然常常见佛，没有涅槃的。因此呢就知道确确实实亲夫住世殊胜的必要性，就是让众生清净自己的心相续，这个意义比较了知。对这个内容呢，一般人接受不了，确确实不是我的故事，好像诸佛菩萨或者是三智显现这个涅槃的，不是我让他圆寂，不是我让他不涅槃的，他老人家走了，他甚至在趋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波涅槃的境界，一般众生怎么感觉。所以呢刚说说的对于亲夫住世这个观点呢，如果没有在的宣讲，没有在的思维的话呢，就不知道亲夫住世的修法这个必要性呢，是应当亲近众生之相续的境界，他就不会了知。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需要讲，那这种话呢对他理解这种的意义，那么对亲夫住世这个观点呢他彻底会明白。所以呢就为了帮助理解呢，从不同的角度呢可以讲，比如在那个弥勒菩萨所作的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讲到，然后呢华严出现品当中也讲到一些比喻。所以呢佛在华严经出现品和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讲了很多比喻来进行抉择如是的观点。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佛呢常常安住清净法界，随众生的心实现涅槃，如果众生面前佛不现，佛如法界安住发生的境界，那么在众生面前首先呢佛出世，后面涅槃阴谋，这个呢不属于佛的过失。比方来讲，太阳出来呢普照一切世间，那么在清净的随机当中呢，确确实实太阳的印子呢无不显现，一旦一个地方的水气破了的话呢，水都会漏光，这时候呢不会显示出日影。想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是哪一个的过失，肯定不是太阳的过失，这是由于水气坏裂，所以呢不显影子，不是太阳的过失。同样的道理，佛就给夫子们讲，如来智慧的日轮也是同时普现一切法界，没有首先造一个然后又去造一个，没有这种，就是没有前后，一个同时普现一切的法界。这时候呢一切众生清净相续的容器当中呢，佛不可能有涅槃，所以众生的心相续法器常常清净的话呢，常常就会见佛身。一旦众生的心相续够染，存在了够障，这时候呢好像一个气破裂了一样，一个碎气破裂的话呢，就日轮的印象呢没有办法见到。同样到一个众生的相续法器不清净，成了染污， 这时候呢不能见到过剩，始终呢需要了之。只要明白了亲夫注释的内容，不是说佛有时候发个严厉心，或者是不高兴啊，或者是他生了很严重的什么业障病啊，或者出现一个大的危言不自在的死亡，没有一点这种凡夫的境界存在。确确实实佛呢很是安住不可思议法界真如的发生的境界当中，或者呢在众生面前呢，佛很是不可思议的大悲心在轮回当中普度一切众生，而且呢佛出现的化身的身体无量无边无穷尽的身体来周遍一切处来宣说佛法，周遍一切处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佛不可能他有不自在的生或者是死亡等的这种人和过失，但是呢由于众生的心清净和不清净的缘故，佛事先以及因末，这个呢不但是说佛害呢三智杀大菩萨等，也是事先和因末如是需要了之。明白这个以后，我们应当发起成和发心的普贤信愿，自己屈辱十方诸佛先全身，以不可思议还原的解脱境界当中，才能随以普贤信愿品送至自己所修的法要。这个呢就是普贤信愿品长恨文当中说得很清楚，如是虚空界经、众生界经、众生业经、众生烦恼经，我此全清无有穷经，年年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也无有辟厌。对于这种明白的时候呢，亲夫注释的修法就彻底明白了，那么修一次念一遍观修一次的功德，确确实实不是一般的善根，就是从殊胜无量无边产生功德的修法，使用来需要了之。下面讲上面所讲其他修法的功德，回向法界的一切众生，回向无上佛道的菩提，讲这个修行。这个呢属于第二的小课范，回向妻子功德。这种话呢我们需要了知，妻子功德做回向呢就是按大乘的修法呢需要了知，最初以菩提心受持，中间呢以普贤心愿力以及心界光大还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没有坏意有心界，在这种的基础上就看自己所修的境界上上下下的层次来修。最后呢需要回向，那么这种话呢从那个历经祝福到亲夫注释之间的七大情缘上面已经彻底讲完了。按照藏文的课范来讲呢，这里宗舍前面所讲的千心七字情缘的功德而做回向，这个回向的机制呢，宗旨就有一种，所有力瞻供养佛亲佛注释转法轮，随喜忏悔住三根，回向众生及佛道。这一颂呢我们就分成两段，第一呢是说回向的内容，第二呢是回向的处。首先第一说回向，我们需要明白上面已经讲了修持历经祝福，然后呢承赞供养忏悔随喜祈请祝福注释请转法轮，所有的三根做回向的，说回向的三根呢就前面已经讲到的潜心七字行愿的修法的功德。那么把这些的三根回向何处呢，这个呢我们需要了知宋子最后一句讲的，宋子前三句就讲到说回向的内容，宋子最后一句回向众生及福岛就是讲到三根回向的处，回向以一切的众生，回向以无上大菩提佛道，从两个方面来需要了知。这种的话我们就这时候知道课盘呢回向七字功德，那么这个回向需要明白，如果对这里所谓的回向没有知道的话呢，那么我们平常说三根做回向，这个就成了一个口头的说法而已。那么对这个回向的内容简单我们讲的话呢，回就是回转的意思，向呢就是取向的意思，说回向的就是一切的三根，回向的处呢按照秦娘故事他老人家的那个普贤信愿品的大数来讲就分了三种，回向真实，回向大菩提，回向众生。宋词当中呢是讲到两种，回向众生和回向佛道，但是呢需要了知同时实际意义上呢就讲的呢回向的四季，回向四相的四季呢就是说回向众生回向佛道同时呢原理呢这种相原理呢而去三论的状态，这就是称为回向四季，这样就知道回向就是回转，想就是去向。那么一切一切所作所行的所修的三根呢回向什么呢，回向大菩提和回向一切众生，回向的方式呢就没有这个自作原理众生和原理而去原理三轮自作的相状来做回向，这就是回向四季。因此呢就知道回向四季的内容呢 就是对上面所讲修持的一切的善根呢，观想如幻如梦一般的善根，并且以无愿的方式来回转趋向一切众生以及这个无上的究竟的大菩提，这才成为回向四谛，将来就需要了知。真正来讲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善根呢，不能以小小狭窄的发心呢回向近色自己的家里啊、亲戚朋友啊、包括邻居啊这些呢长寿啊，或者说发财啊，或者这样那样的当做世间办法回向，这个不对，这个发心太狭小了。然后另一个方面呢，我来世呢转生一个天当中呢得到一个地生王的果位，享受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物欲，这也是当做轮回的这个回向，下次还是转生一个轮回的。然后呢以自私自利的念头呢，自己呢想去向生死了脱的一个阿罗汉的境界，这种回向也就是说作说性的三根回向的时候呢，从那个发心的角度或者是回向的对境各个方面，按照大乘的究竟的观点来讲呢，确实太下效了，而且呢舍弃了大悲心，舍弃了对众生的慈悲等，没有对众生做利益的念头回向，所以这些一切都知道是狭窄的。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以四树菩提心受持下做回向三根的，而且呢同时无缘的回向呢是圣意菩提心的境界当中安住，所以呢四树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圆融的境界当中做回向呢，就是最殊胜最圆满的回向。而且呢需要了知，一切所作所行所修的三根呢，回向大自然回归不可思议究竟的大涅槃的境界当中，因此呢回转趋向的就是大涅槃的境界，这才是真正最初不可思议大涅槃的记忆的本性是如何，最后趋向没有颠倒歧途的过失，就是直接趋向不可思议大波涅槃的境界，回归自然趋向不可思议究竟的弘法利生的境界啊，或者说不可思议化缘的境界当中可以直接趋向的。所以呢这个回向也是特别特别重要殊胜的一个修法，必须要了知。我感觉呢现在一半的众生尤其是初学者，没有闻思修行的功德，也没有正式殊胜的断恶行善的修法的话呢，为了自己积累福报想立苦得了，或者呢寻求一些寿命仓啊、发财党，做一些一半普通的优柔的善根，由于最初的法性也是不是那么特别纯净般一样的清净，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回向善根的，好像没有头没有尾或者有头没有尾一样的，他就做不了发愿回向善根的观点，好像一个事情做了头但是呢没有胃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平常呢无论是自己的身可以做了哪一种的善法，最初发心清净，中间呢还是如法的，而且没有被单做世间八法的然无心来束缚啊，没有被贪嗔痴来摧毁善根，如法的分子来修，最终呢特别重要的就回向善根，不但说一个凡夫修行回向善根重要，包括僧者菩萨们修法最后回向三个也是特别特别重视。所以呢在普贤行愿品中有虔心祈者的修法或者真心的发愿，最后呢有回向也是依靠普皆回向无尽无穷的方式来做不可思议的回向，所以呢光大圆心普着回向的境界呢，依靠普贤大愿才能圆满成就。所以说学习普贤行愿品的结果，真正如理如法的学呢思考呢理解呢这种众生的具义的人呢，他不但是心量广大，而且呢心量广大的基础上呢，自己所作所行的一切呢不是心向上的一个事情，不是一般人想象那样的，他确实从圣的高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相似啊，或者部分的修法或者真正按普贤行愿力的境界推动下修行的境界呢，确实很圆满很殊胜，越来越辗转增长的方式来修化缘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这种的菩提切了在何时何地所修的三根呢，非常清净非常圆满，而且呢需要了知，就是化缘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修行当中可以去入啊，或者自己可以安住的一个修法，这种的修法感觉呢很重要。所以呢我自己也就是讲诵持时候，虽然有些呢没有透彻的讲到究竟的化缘的内容，包括字句上有些都正式解释不了的，因为这个诵持太深，但是呢做一个初学者，尤其呢印度啊、汉地啊或者藏地的大德们特别特别重视念修普贤行愿品，无论是早晚课啊或者是平常讲法前前后后都念诵普贤行愿品，也就是说一个学佛人一辈子需要念诵的就是普贤行愿品，如果这些的句一点都不动的话呢，天天口头上念的一方面有一些功德，但是真正按如理如法的或者说按普贤行愿品诵持直接这样的殊胜的利益，会不会念一遍得到呢，这个也不能一概抉择，还是需要通达具义如理的按普贤行愿力推动下去念诵观修，那么功德确实是很殊胜很圆满，功德都是呢无量的无穷尽的不可思议的修行都自然而然会成就。 讲这个呢，不是说本人同打这个书生的内容，或者自己做的呢修的呢，不是这种。但是呢，佛道的相法也有这种的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对普贤行愿品呢，大恩上师在在的讲个，也是有书生的传承。所以呢，这些给道友做个法供，做个祭愿，从法上互相帮助，法上做福涛，而且呢，上师不可思议的传承都是呢从头结尾都得到过的。自己也是想虽修不可思议大恩上师的功德，生生世世不离上师。就是按普贤行愿品宋词所讲的意义，必须要遂修才能生生世世不会远离三宝踪迹的大恩上师，有这种的想法。所以呢，这些前前后后无论是辅导或者呢思考或者是念或者是写这个注释或者是随喜当的功德呢，都需要做回向，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回向的时候，为什么要回向众生，为什么要回向佛道，以及回向世迹，会怎么思考，这时候需要讲道理。因为作为一个大乘菩萨呢，必须要发菩提心，行持普贤愿望，必须要大悲呢下化众生，大智慧呢上求大菩提，以及远离众生和菩提相的而去自作。如果不回向众生，不回向大菩提，那就会堕入声闻和缘觉的地位。就像佛在《众般若经》当中说道，即为一切众生而回向，而非仅为自己获得佛果，否则将堕入深远地之故。所以呢，必须要回向众生，必须要回向大菩提。如果你没有回向到这种，那么回向再高再殊胜，也就是堕入声闻和缘觉的地位而已。这用来众般若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晰。第二点，如果不回向世界，不安住于无相而做回向的话呢，就会被三论而去的自作来回束缚，那这时候还是堕入凡夫众生的地位。就像众般若经当中所说，须菩提，当以诸法入蒙入幻三根，以入蒙入幻的方式而做回向。所以呢，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同时呢远离三轮自作，或者说不自作，以无相的方式呢需要回向，安住无自作的相状而做回向，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回向时机的话呢，那么有所缘境，或者呢有贪之心，认为三根又是实有存在的，或者是众生和大菩提也是实有存在的，这样回向就不符合普贤行愿品自己所讲的。因为你有自作，你有贪作，认为三个也是实有存在的，回向众生和回向佛道的菩提也是实有存在的，所以这回向呢极为不应理的一个观点，需要了知。这里我们需要了知呢，牵出两种的企图，一种呢就是自作三根是实有，回向的初始众生和佛道也是实有，这种是堕入常见，也是一种企图。一种呢认为所谓的空性就是呢空空一片，没有任何三根的存在，就认为是空性。这种空性呢回向也不是真实的按住空性无缘无相的方式来回向，而是呢多了端见。真正的所谓的无相回向，或者说无缘回向呢，就是指说回向的三根如幻如蒙，回向者也是如幻如蒙，回向的对境也是如幻如蒙，这就是三轮体空，没有自知性的回向，不是一切一切没有的一个断空。这些呢需要三家辨别了知，才能远离企图，去向真正无缘回向，安住无相的回向，做这个殊胜的修法。因此呢，需要了知回向三个有什么必要呢，从方方面面需要讲很多可靠的根据，不然的话呢，众生的分别心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包括自己都不相信。那么回向三个有什么必要呢，因为回向是专辨三根的一个三巧殊胜的方便，确实一个三巧方便。比如一个黄金呢大成种种的装饰品，这时候呢让人欢喜，让人寻求。同样的道理，回向就是把三根小的让它转成大的，或者说时间上有限的三根呢让它转变成无限无穷尽的三根。所以呢回向它的必要呢确确实实转变三根，让三根呢增长，让三根呢光大，让三根呢无穷无尽的成就。所以成了一个三巧方便法。也可以说从不同的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把狭劣的三根呢转变成光大的三根，第二个呢把有限的三根呢变成无限无穷尽的这个三根，从两个方面呢可以妙足回向三根殊胜的必要性。首先我们如果把狭小的三根转变成光大的三根，这个呢必须要通过殊胜如法的回向三根才能成就的。假使如果没有做回向，由于没有做回向，所以呢三根被自作为我所， 这个我的三个，这是他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为了晋升怎么怎么样，我身体所做的，我口头所念的三根，三根被之为我所而成为瞎裂。如果以回向心的正是如法的回向的话呢，那么一点点的所做的三根，也就是能周遍法界，所以成为广大。就像回声呢，如那嚎叫，就能远远都可以闻一样，或者说我们小小的喇叭面前说话，声音如那喇叭里面其他的道友都远远可以闻到。那么想一下，这个是一个方便啊，没有这个话筒，没有这种的音乐的话呢，那么一个人叫远方一半的凡夫没有办法听到的。但是一个方便讲的声音，如那这个话筒，就能很多很多的这个阴面阳面啊，或者大声耳声上上下下都可以听到。同样的道理，通过回向三根而受持这个三根做回向的话呢，那么狭窄的或者说狭裂的三根呢，就转变成光大的三根。从这个方面呢，讲到三根回向的必要性。第二个，如果不做回向的话呢，就被嗔心摧坏。因为有些呢，他的具身嗔恨心很重，所以呢，过去受持的戒律啊，或者是布施的这些所生的三根，如果没有如理如法的回向的话呢，一旦产生一刹那粗重的嗔恨心，那么彻底会摧坏，也就是彻底会灭尽。我们就知道，不做回向的话呢，被嗔心灯彻底把三根摧坏。因此呢，这个三根需要回向。如果没有回向的话呢，比如一般的一个善根没有被嗔恚心摧坏，但是呢，这种的善根呢，获得一次果报就会穷尽。如果这个善根回向于一切众生，回向于无上的佛道，或者说无上的菩提，那么这时候就成了无穷尽的善根，乃至得大菩提过自见，也是没有空耗的时候，确确是没有空耗的时候。就像回海清文经当中所说一样，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乃至大海未干自坚，此一滴水不回干涸。同样将三根回向无上菩提，乃至没有获得大菩提果自坚，也不回耗尽。这就是按这里所讲如理如法的方式回向三根，确实是犹如一滴水融入大海，乃至大海未干自坚，确实这个一滴水也没有彻底干涸。同样的道理，如理如法的按普贤行愿品所讲的要求做回向善根，回向的时候呢，回向一切众生，回向佛道无上菩提，那么虽然乃至没有获得光大究竟的涅槃故之间呢，确实丝毫都不会空尽，一丝一毫善根不会耗尽，是这种来就要了之。这一章按章文的课盘来讲，这个前行七支供的散发修行的发大愿的回向善根的都讲完了。那么按藏文的刻盘来讲呢，整个普贤行愿品的颂词呢，它分成了三段，前行七支供、正心发愿，最后呢普结回向。到这里呢，前行七支供养就算结束。在七支供当中，称赞如来这一份呢，含摄于历经祝福当中，再加上最后的回向，总共有七支。因此呢，所有历赞乃至回向众生及福导这个之间呢，讲了回向字，这么来需要了之。这一章讲完了前心的修法，后面就是由真心的发大愿，这个上下的连接是怎么需要了之呢？啊，修行这个前心的七支供是为了驱入正心发光大殊胜的愿望，首先打基础，所以呢修成了前心修法。前心修法成就的话呢，确实可以驱入真心光大发愿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由于前心七支精致自己的心，精致自己的心呢，心就是清净光大，成为正式的法界，因此呢才能发起光大的愿心普结做回向。相反的，如果没有修行七字，那自净没有，自相续没有清净，自相续没有广大，自相续没有成法界，这种话呢心量狭小，心里呢狭裂，所以呢这时候呢不能真心发起大愿。按大法王无光尊者在信心修习大书当中所说一样，犹如性金子不披，燃奢色心即显明，以此前行尽相许，明显正心之圣性。所以呢，我们平常念诵普贤行愿品，同时修普贤行愿品的书生的内容呢，必须要首先把前面所讲的七支修法需要打好基础。打好了基础呢，确实尽知自己的心，心就自然清净，不但清净，心量会大，心呢就是很光大，就可以成为不可思议欢迎光大解脱境界的法器。成了这种法器的时候呢，自然黯然光大的心愿，就像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一样，可以就是发起不可思议伟大的愿望，普作回向。 并且直接可以入普贤行品殊胜的真心大愿的境界。通过修潜心就可以正式入真心大法愿的境界。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就要走吧你同你你比着那般心讲第一个南七瓦龙出吧一直并走连着着着修。